的大主题，就是说这个和睦这关系上面的哈。那么这个和睦的第一个大课题呢，是讲到圣洁。刚才周师母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界定，什么叫圣洁？就是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跟神的性情有份，等于说神怎么想，我们怎么想；神怎么做，我们怎么做。那我们信主之后，那天牧师的讲道就提到说，我们信主了，我们重生了。那么圣灵就陪着我们这一生，就是要让我们恢复到原来那真理、圣洁、仁义的形象，因为神造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以后跟他住，永远住在一起。那神非常注重他的性情里面呢，就是有这种和睦的本质。当我们说神的性情的时候，不是说他做出什么事情哈，请我们记得，不是我做了什么，神要我们彼此相爱，我要去做彼此相爱，不是这样子的。神要我们和睦，我们就要很刻意、很努力去和睦，做不来的。除非我们性情里面有这种元素，真的有这种特质。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光是盐，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和睦，我们是真实的。刚才周师母讲到两点，今天可能我也会提到哈，就是我们的性情里面就有神的那种性情。当神是爱的时候，你叫他不爱都没办法的。那个性情就在那，就不变的，它就是整个不变的。好，那我们看到说，我们讲到这个关系里面的和睦，是神性情里面的一个很美、很享受的特质。我上个礼拜的主日学课程刚好讲到肢体的生活的这个合一，我讲到说合一不是一致，我们讲到这个面对冲突也是不是一致，但是却可以和谐的合在一起。那这个。神的性情就有这种合一，就像耶稣的祷告，他要离开我们，要离开他的门徒以前，他其实心里面是很惦念的哈，心里面很细腻那个情感的，所以他自己惦念就跟门徒说：“你不要忧虑哈。”他也顾虑到还是那个门徒们会惊慌失措，他也想到门徒们会被逼迫各方面的，说：“你不要忧虑啊。”那他在里面的祷告。在为我们的祷，为他的就是门徒，还有为后来信主的人的祷告，包括我们哈，包括我们那时候的祷告。你如果去看那个约翰第17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为我们的祷告，还有那些信他们的人而信主的人哈。第一件事情，第十七章，他第一个为我们的祷告就是让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像父子圣灵合而。唯一一样，这个是他的祷告，所以我把这个合一呢，和睦呢，就拿出来做一个大题。那么首先我提过，这个和睦的大题里面呢，我们如果没有神的性情，对我们是不可能，很难，而且会让你非常的辛苦。你知道这样最好，可是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好，我要跟你承认，我也做不到。那上次我提到。其实，当我们去追求和睦的时候呢，我们自己本身心里面会享受那种和谐哈。那我们现在第一个课题是就是我们要恢复，我们要有神的圣洁的性情，跟他的圣洁有份。之后，我们就要来面对人有可能不和睦的一些障碍。为什么难呢？为什么我说很难呢？因为我们一个人跟一个人之间，他的心跟心的这个接触哈，还有相知，我想你都知道不容易的。好，我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那我的表达方式，你的表达方式，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对在一起的。两个人就是两个心，好，两个那个心思啊、心意啊，还有背景啊，各方面是很不容易的。刚才冯金姊妹提到那个先生哈，那个弟兄过世，可能40岁左右过世哈，突然过世，他们夫妻关系非常的和谐。那这夫妻关系的和谐是这个妻子很依赖这个丈夫哈，所以当这个丈夫一下子没有的时候，那他就体验到那种破碎，体验到那种失落，他是很痛苦，非常痛苦的。但是有一个事情，我觉得。那就是神的工作啊！你看，神曾经体验过他的儿子 跟他的那种撕裂分开。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大声地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什么意思？因为在那种条件下面，神的儿子耶稣跟父神这种合一呢，被撕裂了，啊，被撕裂了。但是这个撕裂本身并不代表他们已经就是好像就没有了。刚才那个啊，冯金师母一直跟我提到那个盼望，那个盼望哈、啊。其实呢，这个姊妹呢，我就长话短说哈、啊。我在跟她对谈当中呢，有一点她在见证的是什么呢？即使她失去了这个世上的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其实是有限的了哈、啊。这个丈夫，她所依赖的丈夫，她发现那个天上的父亲，还有他心里面的圣灵，还有他相信主的这个盼望呢，却把他拉近了啊，等于说他失去的世上的，却跟这个永恒的有一个很奇妙，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他说怎么会有那么的矛盾呢？一个是很痛苦，觉得活不下去了；一个是好像他什么都觉得很平安啊，这个是他只有他能体会，我们不能体会。因为他在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本身就表示说，这个姊妹有神的性情，在面对一个很痛苦的冲击的时候，那他还是保持他心里面的平静跟和谐。其实不管是跟人的和睦，或跟我讲过我们自己我有冲突哈、啊，内心的冲突都是一种不和谐状态。然后耶稣到世上来的一个很大的福音说，地上他所喜悦的人要得到平安。这个和谐、和睦、平安，就是神要他的儿女跟他一起能够享受的。在地上这短暂的时间，这么多的让我们觉得很难面对的一些问题里面，神说你还是可以享受在我里面的平安。就像父子圣灵在那一刻，十字架上那一刻，耶稣要跟他的门徒分开，圣灵也快要就是要快要跟父子，因为父子在要到天上了哈，在天上，然后这圣灵要留着跟我们一起来过这一段神的计划中的日子。这种分开并不是分裂，而是心思整个是合在一起的啊。等一下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例子也是这样子啊。好，那我提到和睦是神的很重要的一种本质。如果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我们在我们的信主之后，我们也会体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各个层面的一个和睦的特质。那如果没有碰到这种冲击或者是不和睦的局面，你怎么知道你有和着的特质呢？比如说你在家里面一切都很安，都很顺利，孩子很听你的话，夫妻其实哈在一个和谐的状态里面，就是你觉得你没有被冒犯，你有被接受啊。比如说对孩子来讲他听你的话，对先生对妻子来讲，哎，他也很顺着我的意思，这个就是和谐。但是事实上也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因为总是有两个人，就有两个很不同的这个个体哈。刚才我提到神跟儿子在那十字架上，他事实上是要拆掉这个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冤仇哈，隔绝。人跟人本来没有耶稣上十字架，我们是隔绝的。他想要祝福我们，他想要帮助我们，可是我们碰不到他。可是因为就是用这种方法，用着耶稣的牺牲的方法，把这当中的墙拆掉。所以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神的特性会让我们不喜欢跟人之间筑了一道墙。那怎么会筑了一道墙呢？就是当我们在面对那些会使我们不和睦的事情，不和谐的事情，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方式，或者是没有注重神所要的和睦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跟人之间筑一道墙，包括儿女啊，包括夫妻关系啊，包括朋友的关系，就会有一道墙。那所以我们就来到说，这个和睦跟你里面有没有神的性情，有没有那种爱和睦的心，还有就是，所以圣经说追求和睦哈，要极力追求和睦。然后再来呢，你有没有愿意付出一些代价来面对 矛跟盾的彼此，他们其实本来是要合作的，如果万一有一天变成左手右手彼此好像相抵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铲除这些敌对和睦的这些事情。所以希望你把眼光看好哈，当你在面对要处理面对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冲突的时候，像矛盾的时候，事实上你是在维护你治理里面的和谐。如果你跟人有不和谐的地方，你里面不会和谐。这一点你回想一下，即使你是有理的，然后你证明对方不对，好，即使你是赢了，我讲赢这个字就是常常我们在面对冲突讲道理的时候，就是我们一个目标就是想要赢嘛，对不对？好，那上次我提到说，我们的焦点是放在维护关系，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让彼此有一个对等的沟通，表达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们本来即使表达有时候也是很难理解，好，但是我们就是给对方给自己有一个很公平的去表达我们的想法，最后达到一个协议。这是我们处理，我们上次提到的，就是最后我提到的这个处理面对彼此不同的这个冲突也好矛盾也好的一个过程，我们需要注意的。那我也讲到说，如果我们即使我们外表上面，我们刚才我讲那个赢那个字了哈，你征服了对方，你赢了哈，那么你里面事实上你跟他之间的这个嫌隙或那个墙呢，对你来讲你是不会和谐的，我可以这样说哈。就像家里面有一顿山珍海味哈，但是如果在坐在餐桌旁的这个家人呢，彼此不讲话，彼此心里面有隔阂，有一面墙的话，你想你吃得下吗？你吃得享受吗？好，就只有在那种很和气啊，然后大家有说有笑，很享受下面，就可以把这顿饭，不管是或许是这个粗茶淡饭，也吃得很香。好，那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前提哈，就是当我们愿意用神的性情来很注意的竭力的保守我们的和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注意到我们跟对方的关系，我们就会给对方有一个平等的这样的机会来表达他的想法，不管他的想法多么的让你觉得很不可理哈。所以这个也包括长辈跟晚辈，对不对？好，那我在上次的肢体生活就提到，有信心大的，信心小的，有比较坚固的，有比较软弱的，这个也是一样啊，要维持这种和睦。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我们上次，我记得我已经进入这个亚伯拉罕哈。那么亚伯拉罕处理这种冲突的时候呢，他有三个原则啊，在我们上次的这个PPT 里面可能有哈。一个是不逃避矛盾，第二个是谦让原则，第三个是让神做，就是不去管结果，我只要我好好的维系我的关系，就刚才我讲的维系关系，跟对方有一个平等的表达之后呢，达成协议。好，好，那我们就一样，如果你请你打开，你有圣经打开创世纪十三章哈，这个我就没有放在我们的屏幕上面了哈。创世纪十三章，那么我们从这个我讲到说，这个罗德跟着亚伯拉罕出来了，跟着亚伯兰出来了，好，离开。按着神的呼召，所以表示这个亚伯兰在罗德这个侄子的心目中是让他信任的，他愿意跟着亚伯兰走。好，一个心里面有这种，等一下我们往下看到亚伯兰他的在表达神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这种性情呢，可以让这个罗德其实眼光是很浅的。好，他这样的一个侄子呢，愿意跟着他离开本家本族，哇，这个是不得了的哈！离开他的本家，连根拔起哈，跟着他出来了。结果出来之后呢，就看到他们两边的这个牧人仆人哈，在他们的牛群羊群的这样的一个彼此在争食哦，然后情况下面呢，仆人就相争了。所以亚伯拉罕主动，亚伯拉罕是一个长辈。他看到问题他就主动哈，他对罗德说，其实在那个之前罗德跟亚伯拉罕没有什么问题，是他的仆人在相争啊。那这个时候亚伯兰就很主动的先找罗德，他说， 你我不可相争，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哈，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等于亚伯拉罕看到说，你的牧人跟我的牧人的相争，就会带来我们两个以后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这个是他们还没有冲，还没有相争哦，还没有哈。亚伯拉罕就面对这个，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先化解。好，那首先第八节，亚伯拉罕说，我们是骨肉，因为我们是骨肉。好，记得哈，我说第一个你要维系的是关系，你的家人、你的亲子关系，还有我们教会的肢体关系。刚才我已经讲到大前提了哈，如果没有神的性情，没有神的对我们的这种帮助，我们要真正的去解决人跟人间的这种隔阂冲突，对我来说，因为我看到很多例子都不可行的，连在主里面的人信心大跟信心小，这个成熟跟不成熟都很难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伯兰他身为一个长辈，他主动出来面对。第一个，他先把原则立好，我们是骨肉，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啊。接下来他先有了一个他的对策啊，遍地都在你眼前，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个叔叔没有说，你看现在呢我们分开啊。亚伯兰的方法是达成一个协议，然后呢他的方法是分开的方法。有时候彼此不要去碰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冲突的方法啊。所以亚伯兰就采取这个方法，就说你离开我，请你离开我。有时候我们孩子在吵架哈，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一定会产生那种因为自我中心嘛相争啦的时候哈。那如果百般的去劝几次劝他们，还是同样事情发生，我说好，我就会采取这种方法。我说好，今天第一个你们不可以讲话，不可以对话哈。不管你多么寂寞多么孤单，哥哥不能跟妹妹，妹妹不能跟哥哥讲话，然后各自留在你的房间，你们可以玩啊。这是一个让人体会到说，哦，其实我很需要对方啊。所以这个分开的方法不是一个说让我们觉得好像分裂，不是分裂的啊，是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可以首先这是一个不要产生啊这个相争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亚伯兰就拿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对策，他说你离开我。那么接下来这一句，这个是很挑战的哈。你向左我就向右，照理讲亚伯兰大可以说，好，我们现在分家，我分这边你分那边啊。通常我们如果在分家，家长就做主见嘛，对不对啊。他说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种性情不是人的自然性情。那因为亚伯拉罕有一个不想要有这种隔阂，要维系关系，要和睦的这样的一个首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他跟他说，你先选。好，你想想看，如果是你哈，现在罗德选什么？哇，罗德看到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记得哦，这里是神的应许之地的地方哦哈。他说呢，哇，这个地方呢，那里有索多玛，有俄摩拉哈。他说这个就像这块地呢，好到就像耶和华当初造的园子，哪一个园子？伊甸园一样，在他印象中，神造的一个乐园就是这个样子。他看见，罗德看见，你说这个看见有没有错？没有错，他很有眼光，他看到了。然后他就选这一块平原，罗德选全平原哦，不是说哎我们各一半，不是。他说罗德选，那我要问你哈，如果你是亚伯兰，你心里会怎么感受？来，现在哪一位打开你的声音回答我这个问题啊？你如果是亚伯拉罕，你会有什么感受？亚伯兰让他先选，然后这个侄子呢，马上就看到这个好美的平原，他选的全平原。
亚伯兰可能就会觉得说，哇，你把好处都占了去，好的你都要了去。
心里面会有一种痛，是不是？哇，你 我已经先让你选了哈，有可能啊。还有没有谁有什么感受？
他可能还心里想说，哎呀，我心里本来还存一线希望，我本知道你是这样，但我心存一丝希望，你毕竟还会稍微客气一点。
是的，
虽然我知道你会这样，但是没想到你这么直接就讲出来了。
是，
而且全要了去。
是的，我们以平常心来看，没错。还有没有人要谁要讲？是的，杨弟兄，是的。所以当我们看这段记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为表不乱抱屈，对不对？还有吗？
还有一点啊，对不起，我等别人说吧。
你讲，你把它讲完没关系，你讲完。
我就说还有一点，因为他们两人中心看的东西不一样。因为整本圣经都讲，你像在罗马书12章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查看神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亚伯拉罕心中是有这个的。这个罗德呢，他虽然有那么大的信心跟着亚伯拉罕出来，但他心中呢还是有那么思念这个世界。那么圣经还有一句话说，以世俗为友，就是以神为敌。那么他心中呢，毕竟被这个世界上东西牵着，所以他看见的就是世界上的利益。亚伯拉罕的心中看的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们看的不一样。
是的，是等于说呢，两个人都有信，因为罗德是排上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榜的哈，他不是没有信，可是信心有大小，有坚固，有软弱。是的，刚才有哪一位还要讲？刚才有一位，这种感受是很真实的哈。哎，请讲。
我就是想哈，这段经文特好，现在又回想，其实作为一个人来说，他肯定心里不舒服呀，因为他又是长辈，然后这个利益的分配他其实是谦让了啊。我在想，这个很符合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很多的经历，因为我前段时间读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以前没注意到那句话，就是说弟兄相。保罗说你们为什么弟兄要到外面去告状哈？但是我被另外一个词，他说你为什么不情愿吃亏，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6章7节讲的。我以前没注意到这句话，哎呀，我发现当时我读那个话的时候我就挺震惊的，就是说我们信主的人哈，我今天还在想，因为常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因为各样的事情有征战，我刚才在想我为什么能够情愿吃亏呢？刚才那个弟兄说的，就是亚伯拉罕跟罗德的区别在哪？我想可能还是得回到神性情和回到信仰最根本的那个位置上去看。我常常在生活中有的时候我也会不平，我觉得今天分享这个太好了，又还挺好的。就分享这一点
哈。非常真实，很实际的啦。我们会碰到的，其实呢，如果心里面你讲完了吗？对不起，赵平，我有没有打断你？
没有，我其实就是很感触，因为刚才那个弟兄分享那个，我因为前段时间我是按照那个顺序，按我的顺序读经，我当时对那句话很震惊，因为我原来也体会过这个，然后也有过自己经历，后面也有过人就是也有告状的哈。我只是当时后来我想，保罗说为什么，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愿意吃亏才不会再去那今天又回到这个，那当然我自己也生活中有一些小的挣扎，我自己想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回到根基，有的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吃亏，你心情一定不好，而且里面真的会吃亏了。但是我在想，可能回到那个根基，回到神的里面，我常常在想，我们信主的人可能最根基的地方，我们不是不会吃亏，我们也不是不会难过。就像你分享那个姐妹哈，因为我这两天也很难过，就那个事情，那我就是想想我们的根基在哪。这也是鼓励我自己啦，师母啦，今天你分享这个，我也是鼓励我自己。我回想这个，就是你又回到神的身边，神总是不会亏待你的，无论是怎样，你从神的手里面去领受。我们或许都会有动摇，我想亚伯拉罕或许他心境哈，可是亚伯拉罕最后做的，因为后面很快神就引领他，让他去看，他说我要把这些都赐给你。所以我想这个都是鼓励我们啦，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神的缘故，可以吃亏。
OK， 好，我就接你这句话哈，为了你自己的缘故哈， 我讲的也不是吃亏哈，你不会吃亏哈，心里面受屈有可能，但是如果你以神的性情来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你跟我绝对不会吃亏。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谈这个哈。那但是呢，那个受屈的心，好，那就是为什么我说那个第一个要维系关系哈，这个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很重要，第一个原则。接下来如果啦哈，如果我的性情里面有这个神要我们和睦的心，但是我没有神的真实的性情的这种本质。刚才那个冯金师母提到，神是信实的，是真实的，他说这样就是这样，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这种性情呢？他说你向左我就向右，然后他真的就是这样选了哈。那亚伯拉罕的心里面如果了哈，这个是很平常的，受屈的心是很平常的哈。我没有说我们这样就不对，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如果我们里面有受屈的心，都表达说我们所说的话没有很确实，没有很真实。我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哈？等于说你不是这样讲吗？啊，他就先选择了。那如果你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表示说我自己要来处理我这种感受。你可以有很多，比如说，哇，你目中无长诶，我已经让你先选啦，你不为这个老人家想一想啊，然后你心里面就对对方会有一个，其实本来是你让人家先选的，那对方可能不成熟，刚才我们讲那个眼光很短浅啊，他的价值观各方面呢都没有像亚伯拉罕的跟神的关系那么的有深度啊。但是当我们有这种感受的时候，可能会有，我不是说都不应该有这种感受，可能会有，有就是有，我们压也压不下去的哈。那如果我们不去处理这个感受的话，那么后来我们就会把这个观念一直想下去，一直就是上次我讲到，我们会固化，我们把它，因为我们要找一个理由来对对方的一个评价，我们就会把它固化，它就是一个，你看我给他多么大的好处，他托我的福出来哈，然后呢，这个都会想的，他这个我们很自然会想的。那当你想的时候，不要去论断你自己啊，我不该这样子，而是说呢，你要赶快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为什么有里面有一个不愿受屈的心呢？啊，那我们就要在我们的跟神的性情的当中，这个圣洁的部分。要更寻求，要更省察，要更能够深入的来学习，来成长啊。所以这一点，等一下我们再从后面来看，回来看这一点的时候，你就发现为什么亚伯拉罕说这样就这样啊？你想亚伯拉罕不会理解他侄子的个性吗？那么久，那么亲，为什么他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呢？我相信。亚伯拉罕心里面是有底的，是想说我不能让这个事情成为我们之间的一个隔阂哈。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这个罗德的眼光就是看在刚才杨弟兄讲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好，之后他就向东移了，就移到这个平原去了哈。然后刚才那个赵平姐妹也跟我们提到，等到他移走之后哈，神才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啊。罗德离开了，那么相对的亚伯兰就留在那个不是平原的地方。好，那神说，那么从你现在的地方，从东西南北观看，第十四节十五节，把你所看见的一切一样，他是看见的 但他的看见是神让他看见，罗德是自己看见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罗德看见的地，他的价值观是他的一个，从他的一个很有眼光的来判断这块地的繁荣价值哈，就是这个目前他的需要的。可是亚伯拉罕所看到的这块地，是神叫他看的，是神要给他的，然后之后他又再一次重述神给他的应许。 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我常常讲哈，当你信主的时候，我们最最宝贝最稳当的就是亲近你的赐恩者。神一开始就给亚伯拉罕赐福了啊，这些赐福的应许你抱着他，对亚伯拉罕来讲都没有看见。圣经上刚才希伯来书里面也有提到说，他到死都还没有看到他所要去的那个更美的家乡哈。但是呢，因为他对这个赐恩者的这种关系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他的朋友，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就要看到一些后续的事情发生的事情哈。神跟他的应许是你的后裔要像尘沙，像天上的星，你数不过来的。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哈，就是那个时候是连儿子都没有的哈，就是连文子都没有的哈，可以这样讲哈呀。所以呢，亚伯拉罕就按着神的话起来，纵横走遍这啊，神给的跟人自己要的差别太大了。亚伯拉罕在最后，圣经告诉我们13章说，他就筑了一座坛。这个坛做什么？这个坛就像我们现在教会的敬拜一样，对神的敬拜。从创世纪开始到我们现在教会对神的敬拜，是从创世纪就开始了啊，对献祭的敬拜。然后呢，就是一直到现在，到这个时候呢，那一座坛是代表亚伯拉罕尊神为大，亚伯拉罕他感谢神，亚伯拉罕是以神为他的锚。刚才我们用那个周师母给他以神为他的锚，好好。但是在这个处理冲突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神的性情，知道说什么最好，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宁可要神的赐予过于我们眼光看见的那个远光了哈，如果没有那些的话啊，可能结果就不是这样子。所以跟神的关系，跟赐恩者的关系，当你有神的性情的时候，你要得着的，你所心所系的这个根基就是神。那神什么没有呢？所以我刚才要重复我的说法，你不会吃亏啊。而神劝我们，因为我们会有受屈的感觉的时候，神劝我说你宁可吃亏，吃亏只是在眼前啊。好，那等于说呢，亚伯拉罕不同在这里哈，他有神啊，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远处的价值观，不是只有眼前的价值观啊。而且他跟神那么久了哈，他跟神的那么久，他的那个性情也一直在被神更新。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有他的弱点哈。那或许你说，哎呀，这不都是亚伯拉罕的天性吗？什么天性？不喜欢冲突嘛。啊，我们有一种天性是不喜欢面对冲突，被逼到极点时候，偶尔爆出来一下，不喜欢去面对冲突。所以我一开始我就讲说，有冲突、有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愿意勇敢的去面对，而且要有耐性的。哈啊，其实亚伯拉罕是用谦让的方法。他如果当初跟罗德说我要这些你要这些的话，罗德的这种心态可能他会表达不一样的一种哈，就是心态。这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我不是说你们家分家产都要这样分，我不是这个意思哈，我是说他们家的关系是以维护关系为主哈。接下去你会发现到这个来到这个14章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景况，四王跟五王的这个战争。那这个战争就罗德就遭殃了啊，因为一个那么肥厚的土地一定会有人要争的嘛啊。那么罗德的整个就被抢去了。那当亚伯拉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如果是一个怕事的人，他也可以想说是你当初你要选那里的，但是他没有，他挺身而出，竟然把罗德所有的都抢回来，都被掳的都抢回来。所以从这一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怕事的人，一个不想有纷争的人才这样做啊。当他需要站出来征战的时候，他去征战。然后你现在翻到第十八章，我们来看亚伯拉罕的心哈。今天我觉得周师母跟我们开场开得非常好哈，就是以神的性情有份。那么以神的性情有份，就是会很喜欢看到和睦。不和睦的话，让神的心是很忧伤的啊，让圣人的心是很忧伤的。那我们很体贴神的心的时候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 第十八章，我们看到十七节啊，这个之前就提到说啊，神的儿亚伯拉罕儿子快生了哈、啊，就是哈、啊，就已经到了一个要快要看到那个神的应许的时候了啊。来到这里呢，神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毁灭那平原上的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城，因为他的恶贯满。所有会神愤怒让神愤怒的悲满的，所有会让神有这种宁可毁灭的审判的，就是恶，因为神是全然的公义，全然公义，全然的圣洁哈，所以他要去，他已经决定要去毁灭这两个城。你知道啊、后来的那个挪亚的事情啊，挪亚的事情也是这样哈，那个前面哈，好，那十七节。第十八章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神的心跟亚伯拉罕心是一致的，所以以至于这么伟大的神，这一位创造的主跟亚伯拉罕亲到一个地步，他说我要做这个事情，我一定要先让我所爱的信靠我的顺服我的跟我很亲的这个亚伯拉罕知道，因为里面包括他的侄子在那里，他先让他知道他要做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这个两个神哈，我们跟这个赐恩者的关系多么的亲近，我们可以这样的，你知道吗？也因为有这种关系，亚伯兰才有办法跟侄子之间不产生隔阂，以和睦为重。然后十八节，亚伯拉罕他再次的确定，好，他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我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好，这个是还没有跟亚伯拉罕讲到他要毁灭的事情，后面才讲的哈。他神自己心里面在想。你如果想一想，神心里会怎么想你？如果他看到一件事情要发生了，他也知道你会受到心理的创伤，然后他说：“我要让他知道，我要让他预备着。”就像耶稣跟门徒说：“你心里不要忧愁啊，神的公义还是要公义，他不会因为人情的关系就不秉行公义，而且他要亚伯拉罕做的也是做一个完全人。什么叫神眼中的完全人？”遵守他的话，他说你们要和睦就是要和睦，秉行公义、啊、相信他的话。所以在这里他跟亚伯拉罕说了，他说他们太不行，太那个了，太恶劣了，所以呢我就要去毁灭。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往下面就看到这个亚伯拉罕怎么样跟神求啊。那你想一想嘛，亚伯拉罕他跟神的性情有份，等于说他所表现的性情是神的性情，等于说在神要毁灭的时候，你以为神是那么的痛快的要去赶尽杀绝这些恶人吗？不是，他其实是很不舍的，就像他对待以色列人一样，当他要离开那个人为他造的圣殿的时候，他那个不舍，圣经在形容他怎么离开，一步一步的移走那个荣耀，一步一步的移走。这个时候我觉得神跟亚伯拉罕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享受，就是和谐的享受。当亚伯拉罕在跟他说，难道你好的不好的都要灭吗？那如果说有五十个义人呢？神说五十个没有，然后就往下面降了。四十五个呢？没有。那四十个呢？也没有。到一个地步，我们看到三十个也没有。那亚伯拉罕说，再容许我求一个。那十个呢？二十个呢？十个呢？当亚伯拉罕在求的时候哈，我觉得是亚伯拉罕的心跟神的心是系在一起的，他跟他一起痛，跟他很理解神的心。当有一个人为这些要被毁灭的灵魂来是跟神求的时候哈，神的心是很贴心的，他没有责备，他不会觉得说亚伯拉罕我已经讲了，不要再跟我讨价还价了，他不是这样的，他好好的跟亚伯拉罕一直对话，一直对话，一直对话。好，所以在主里面的性情，公义跟怜悯跟恩典是不冲突的，不会因为我们怜悯，我们有这个情就牺牲义，也不会因为义而牺牲情，这个是神的奇妙。 当你有圣灵在里面的时候，它就会让你这个公义跟慈爱会达到一个和谐，非常和谐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如何能够做到对侄子的这种宽容大量，还有对侄子的这种很有智慧的一种处理他们的冲突哈，都是因为他里面已经被神造作了这种性情。这个就是刚才杨弟兄所讲的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听了道，你念了圣经，你看到一些见证的时候，你一定会，你的性情一定会有更新的。那当有些时候你的性情出来跟神的性情有差距的时候，你要意识到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跟自己的和谐，你跟神之间的和睦，还有你跟人之间的和睦，是我们最重要的维系。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神跟亚伯拉罕之间还是一样那么亲近。亚伯拉罕不会抱怨说你看这么残忍。我们常常会看到圣经旧约觉得神很残忍哈，我们真的是不理解。但是亚伯拉罕很理解，因为他真的是有神的性情。好，所以呢，当你有神的性情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从神来的价值观，什么才是最好的？不是争取，不是眼前所看的，是你看不到那神已经应许你的。还有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能够保持和睦的一个关键。那刚才赵平姐妹那句话也很好啊，那个经啊，就是我们宁愿受屈，记得你会有屈，会有委屈，可是不要让这个委屈变成你要追求和睦的一个你的绊脚石。你在解决冲突当中会有一些绊脚石，我们今天讲得很清楚了哈。第一个维系关系，第二个给对方有机会平等的，即使你认为他不应该这样，但是给他有平等的机会来一起来表达，然后做成一个协议，是你心甘情愿而且你看为美好的，也是神的性情会做的一个方法。好，那我们讲到这里，我就请大家提出一些问题，好吧？比较实际的问题，可能对大家都会有帮助啊。不然这样好了，我讲一个例子哈，之后再提，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帮助那个刘蕾姊妹帮我们做这个录音的这个要送出去的这些录音的长度哈，比较能够它可以分成两个或者是怎么样哈。我先把我的讲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来提问题哈。好。我有个实例，我自己本身认识的一对姐妹啊，那两个都是基督徒的家庭培养出来的，等于说呢，你看到两个人都是基督徒，可以这样说哈。那这个姐姐呢，一对姐妹哈，这个姐姐从小对父母亲有一种怨，她觉得说她的父母亲更爱她的妹妹。那为什么她会这样感觉呢？因为父母亲常常会对这个大姐有一些管教是出于这个大姐本身比较叛逆性，比较自我主张，自己有自己的主张哈。那这个妹妹很乖顺，这个妹妹就是你叫她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循规蹈矩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哈。所以她从小有一种观念，我父母亲比较爱我妹妹，过于这个妹妹的话听话哈，然后就很贴父母的心。但是这个老大，通常你知道老大父母亲的这个期待啊，这个事实上跟老大是比较亲的。后来呢，这个老大跟自己的，他没有结婚了，跟自己的爸爸住在一起啊，因为后来妈妈过世了哈，跟爸爸都在做饭给爸爸，是很亲的啊。那这个爸爸刚开始其实一直想要有一些做法，要让这个大姐呢，因为大姐在服侍这个爸爸，知道说我很爱你，所以用钱来表达啊。比如他有一笔那个保险费，他就说呢，我这个呢是我的钱，是我养老的钱，是我要做什么的钱，都跟他讲好了。那现在先用你的名字，可到时候呢你要我需要的时候你要给我。那么到了一个关节眼呢，爸爸生病得很严重，而且他需要一笔钱，这个钱是因为官司的诉讼问题哈，他需要拿这笔钱来就是赔这个官司。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大姐呢就不还这笔钱了啊，爸爸生病哦很严重。 那妹妹是一直在，这个时候大姐就已经搬出去了，妹妹在照顾爸爸，然后爸爸需要这笔钱，这个大姐就不还了。好，那等到不久后爸爸去世了，这个爸爸的律师，因为他们有诉讼嘛，哈，那爸爸的律师打电话给这个妹妹，他说你爸爸在生前曾经给我证据要告你的姐姐啊。那在六年里面，他的就是直接的一个继承，后来他爸爸就把这个二女儿就当做他的一个法律的一个合理的一个一个什么，就是一个经纪人啊，等于说他可以处理他的所有的事情。那当然这个妹妹要帮他去筹措这一笔赔偿费，因为那钱拿不出来嘛，是大姐拿去了嘛。好，那这个妹妹的接到律师这个电话的时候呢，第一个，如果他律师说要告吗，你可以告啊。如果他真的是去告的话，他可以拿到这笔赔偿费，就是赔偿那个他爸爸那个官司的费用啊。但是呢，他在跟我谈的时候，他说如果我真的去这样做的话，我的姐姐永远会认为我爸爸是不爱他的。这个想法让我很感动，在所有这个现实上的压力，他而且那个时候的大姐哈，他自己拿了钱，还跟外面的人说是他妹妹拿走他爸爸的钱，百般的去诬赖他、控告他啊。那这个妹妹焦点是放在我要处理我爸爸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妹妹很揪心。如果我真的去这样做，我可以处理去赔偿这个钱，我就不用再那么难，还要去想办法去帮我爸爸赔这个，因为他这个官司他要接下来要赔偿，他要接下来。所以他跟我讲，他说如果我这样做，我姐姐就永远有一个怨，证明了我爸爸啊，因为他爸爸要告他的不是这个妹妹要告他的，是真的是不喜欢他的。我跟他讲，我说孩子，你有这种心是从神来的啊，那你好好持守，神绝对不会让你吃亏，你这个想法绝对是神喜悦。所以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历史上我们认为他是信心的伟人，可是这个是实际的例子。这种心理认为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做得到吗？我面对一个正在百般的诬赖我、控告我，他到处跟人家讲说是他妹妹拿着爸爸的钱，以至于爸爸现在什么都没有，他也没有得到什么啊。在这个下面他说，如果我他有这个王牌在这里哈，如果我就让那个律师去执行我爸爸的告诉的话，那我姐姐就遗恨到后来就是永远认为我爸爸是不爱的。好，我就用这个例子做结束。